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说说精进。常看到听到同修们在交流中说某个非常精进的同修如何了，言下之意是精进还出了问题，为什么如何如何。这里先不说面对别的同修修炼中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如何才是正面对待，只说一说精进这个词。我认为这个词应该更慎重地使用，不能想当然张口就来，用烂了本身就是不尊重了。而这个词本身首先就是法对我们修炼的要求和提醒。是否精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看自己在每件事上、每个矛盾中、每个困难面前、每次心性考验中、每次说话、每做一件事中修还是没修。如果当时没做好，事后是否认识到了做好了。很多同修把从表面形式上看到的工作努力、轰轰烈烈、忙碌定义为精进，其实精进与否肯定在是否积极做三件事上能表现出来，但是否真的精进、做事效率如何，从形式上经常是看不出来的。比如有很多同修喜欢用一些表面现象衡量，每天睡觉几个小时啊，学法几个小时啊，大法工作几个小时啊，参与多少个大法项目啊，睡觉少就是精进，精进肯定睡觉少，学法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就是精进，精进的学员肯定每天学法时间少不了，等等等等。有很多用人的观念造的公式，把这些当标准、当修炼的东西讲来讲去。可实质上呢，精进的同修可能的确睡眠时间较少，但都不是前面举例中那些观念和公式一套就能说明问题的，那些只是表现。比如有的可能是不用睡那么多时间，有的实在太忙没有那么多时间睡觉，有的可能是不求安逸，有的是自己因时制宜善调节，等等等等，不一而论。但根本的根本还是把大法救人看成是第一位的，救人急，所以一切围绕多救人更好达到救人效果这个重点中心来转动。同时这样的学员必须对自己心性修炼也很重视，否则就是每天不睡觉也达不到好的救人效果，肉身也坚持不了多久。有些人忙一段时间就消沉了，长期不能回到正确状态。虽然忙的时候和精进学员的表现一样，但其实忙的过程中没有实修，而是由于做事了。常人的热情、执着、能力是无法与修炼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一样那么博大和持久的。从时间上看，同样每天做八小时大法工作，有的人因为用心程度不够，机械完成工作量，甚至心里想着我是帮谁谁做的，做了就是好的，就该表扬，可能造成八小时中效率很低，还留有后患，对事情的总效果也负不了责任。而有的人可能八小时做了别人三个八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质量还很好， 对自己的工作在更大整体中所起的作用考虑也很理智全面，所以对自己的工作不是机械形式，而是真做到了用心负责。有的同修很忙，是出于非常无私的心，认识到发现每项大法工作要做好都不容易，所以越做越知道在哪里下功夫，越做越有的做，自己承诺的就一定要做好，遇到什么困难都自己尽量多承担，通过修炼提升心性，扩大容量，绝不半途而废，绝不半途改变自己的初衷。对自己主打之外的别的大法项目也不是见难不救，而是善意配合，相辅相成。而有的人很忙，可能是从自己人中的观念、好恶、得失等等考虑出发，往往忙了半天，其实只不过在掰苞米，最后自己的收获是什么？在师父的整体一盘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兑现了自己的誓约？都不好衡量。当然，这只是浅显的举例，因为是把很深的问题简单说，难免有偏颇。如能说清要点，已经是万幸了。回到精进二字，修炼这些年来，我体会到什么叫精进，必须回到师父设定的标准上才是用法衡量，才不是用人心、情感和观念衡量。而且一个修炼人是否精进也不便一概而论，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都不是最后的总结，而是修炼过程中的表现。所以个人认为，是否精进要看自己在每件事上、每个矛盾中、每个困难面前、每次心性考验中、每次说话、每做一件事中是否都一一用法，而不是用自己人为的标准衡量自己了，向内找自己了，是否都一一按照法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观念做到了。如果当时没做好，事后是否想起了师父的要求，放下了执着，以后都按法的要求，而不再继续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做好了。我们大法弟子学法不是学理论、学知识，知道了就行了，而是学了法就要同化法，身体力行，否则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常人现象。其实古人做常人中的好人，君子都要讲知而行的，知善不行叫做狂，知恶不改是为祸。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五千年文化已经为大法修炼奠定了文化基础，那么今天大法弟子修炼是不是应该理所当然地做到这些基本呢？有的常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却不能按自己知道的道德标准身体力行，那是常人。大法弟子不存在有正念却拿不出正行的问题，拿不出正行就是没有正念，就要警醒，拿出正念，让强大的正念主导自己。正念和正行是一体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选自《转法轮》。师父1995年在《转法轮法解》在北京法轮功首发市场讲法中早已告诫过我们，因为去人的心方方面面都得体现出来的，特别是我们法轮大法有的练功点上出现了这样的人，自己说我就是佛了，你们别跟李洪志学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就是从根本上看你动不动摇，一直到你修炼到最后一步还考验你这颗心，看你从根本上对法认不认识、稳不稳定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得提高，都得扎实。如果我们自己认为对自己来说信师信法的考验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本身就是很危险的认识，因为已经在不知不觉的主意识不强，在否认着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那么在这方面不用法指导就很难修，就会用人中的聪明、知识、经验、习惯、观念、方法代替修炼人思想言行中应有的以法为师，甚至会直接与师父的要求抵触，在不自知中干了干扰和阻碍师父正法的事。这对大法弟子来说是最不愿意发生的，因为我们能力有限，帮不了师父，可哪个大法弟子也不愿人为的给师父增加额外的麻烦，是不是这个理？让我们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真的共同精进起来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的学法，最近几个月学法遇到很大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不入心，尤其在通读转法轮时表现得很突出，明显感觉有层东西在中间隔着，只是自己表面在读在看，而心里一点都没有触动，明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可就是突破不了， 后来就开始背法，背了几天感觉好一点，可时间稍一长又恢复老样子，连背法也不入心了，感觉就是表面在背在记，而心里没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认真找了找自己，真是发现了根本问题。首先就是学法记点没有摆正，带着完成任务的心在学。学法就是学法，那是大法弟子的天职，必须纯纯净净，无求而自得。自己学法老是要求每天学多少背多少，或是学多长时间，不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量多学，实际就是为学法而学法，每天定住要学多少，然后就像赶任务一样，赶快学赶快学，一旦这个任务完成，哪怕有再多的时间也不知道珍惜了，可能就白白浪费掉。就像学生做作业一样，今天作业做完了，其余时间就放开玩了。由于这种观念，导致自以为学法还可以。对其他通修也一样，把每天看大法书的多少、背大法书的多少当成学法好坏的标志了。至于入心不入心、学好没学好，反倒看得不那么重要了。再一个就是学法和修心脱节，这个脱节的主要表现就是看师父的讲法，往往忘了对照自己，不知道用法来衡量衡量自己一天的修炼情况。师父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理解这个学可不只是念书背书，关键是要用法对照自己一言一行，用法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用法指导提升自己的心性，真正按法的要求去做，那才是真学呀。而自己常常不知道用法对照自己，不知道时时事事向内找，其实就是没有真修实修，最起码是修得不扎实，离师父说的学差远去了，怎么能不产生隔阂呢？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打起精神要流利的一字不差的读下来，潜在的有显示自己的心，也有怕读错丢面子的心。有时尽管读得很流利，确实一字不差，可根本没有融入法中的感觉，水过地皮干，就是念书不是学法，法就应该一字不差的念，这有什么值得显示的？听到同修念错几个字就有些不耐烦，觉得同修学法没学好。念得流利不流利可不是衡量学法好坏的标准啊。还有就是练功坚持的不好，五套功法往往不能坚持每天练完，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带来其他问题。经过向内找，发现问题，改变自己，学法不入心的状态有了很大变化，越到最后越要精进，越不能放松，因为越到最后要求越高，干扰的因素也相应的更大。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精进做好三件事，以神的状态救度众生，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清除新唐人续约中的干扰。大家都知道，邪党为了死保自己的政权，极度的控制人的思想，为了给人们洗脑，严密的封锁外界对大陆的任何消息，尤其是法轮功真相。为了向全国人民撒谎，他不仅严禁自己的媒体，还想方设法阻拦正义媒体的发声。过去的阴谋诡计阻止了欧卫 W5 在大陆的转播，现在又借机亚太卫星合同到期另行续约来阻挡亚太卫星在大陆转播，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险恶用心，给我们每位修炼者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其中包括大陆同修。同修们都知道，新唐人电视台在揭谎言讲真相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师父说，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事实正如师父说的，比如我家收看新唐人电视已有3年多了，我的家人思想变化很大， 由过去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歹还给发工资，不好也得指他吃饭的想法，通过收看新唐人电视，观念完全转过来了。不但不指他吃饭了，一听他美化自己就说净整假的瞎扯。有时家人对比着看，我家装的是两个头的，有大露台，对比后又说净扯淡坑人。有时来客人，新唐人播着台湾选举的事，家人对客人说，别看人家又打又吵的，那才是真正的民主。过去你和家人讲协党如何，家人很不耐烦地说，别来你那一套。现在不用我说，家人自己就断言，协党秃脑瓜狮子明摆着，早晚得玩完。新唐人电视台救人省工省时省力气，效果又好，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所以我说，平时安装新唐人电视，现在发正念为新唐人电视清理续约中的干扰，是我们修炼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该承担好这个责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观念转环境变。我们片有一位协调人，别的方面修得挺扎实的，可就是走不出家庭磨难这一关。出门时编个理由，回来时又怕丈夫埋怨晚，总是忐忑不安地做着事。最近他找了一位法理清晰的老学员交流，临走时老同修还送他一盘普渡济世光盘，家庭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他原来被恶警绑架过，回来后觉得家人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所以总有一种感恩和愧疚。越是抱着人心想报答丈夫和家人时，他越是无理取闹，而且步步升级，最后发展到有一次回来晚了不给开门。老同修听完他的诉苦，心平气和地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心求来的吗？他为大法大法弟子付出了承受了，那是他的福分和选择，你感恩什么？你为什么不站在正法的角度，救度众生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到现在你做什么还欺骗他瞒着他，他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真相呢？他不知道真相怎么能知道你做的是神圣？不知道真相怎么能知道大法好？不知大法好，到法正人间时他去哪里？你是感恩还是在往下推他？他为什么次次给你制造磨难？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恨你呢？你想想，他和你是这样的关系，他跟法有多大的缘分呢？说不定他也是应该得法的主呢。老同修的一通话，说的这位协调人出了一身冷汗。他对我好时我想报恩，他对我不好时我就想断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根本就是为私的，怕伤害自己，没有完全为他着想，是他明白的一面接受大法纯善纯正的信息，是他本性的一面被救度。原来我的人心是想为他好，可我的做法实际上是往下推他，把他挡在了新宇宙之外呀，是干了旧势力想干都干不来的事啊，想想真后怕呀，真后悔。明白过来的他回家后，早上就放起普渡济世，几天后吃饭时又放大法真相光盘，慢慢的他知道的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好。由原来同修只能在卧室学法，大法资料只有放在卧室小抽屉里，到现在客厅沙发上都可以放，同修也可以静心地在家庭的每个角落学法练功。在潜移默化中，家庭环境越来越宽松，丈夫和孩子也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改变固有的人的观念，救度一切有缘人，才是我们来世的大愿。当因为我们没做好，而使家人或有缘人错失这万古机缘时，那将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弥补和悔恨终生的啊。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拉住昔日同修的手。一天坐车回家，我与一位720之前修炼的同修坐在一起。我们虽然不经常在一起，可每次见面都很热情。交谈中得知他去看病，而且病痛也很严重。想起重新修炼，那位昔日同修也认可，但总觉得放下十几年了，来自自身和外界多方面阻力，恐怕一时很难。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我帮他做了三退。是呀，这十几年来的风霜雨雪，自己历练的成熟了许多，稳健了许多。在修炼状态好些的时候，我总想跟昔日同修拉拉手，互相鼓励，走过磨难。刚开始时有些心急，导致同修不愿接受，不欢迎。记得有一次师尊梦中点化，在比赛场地画着白色跑道线，侧面阶梯式的看台坐着许多人，还有我认识的。我与同修站在起跑线上，有迫害前的市辅导站长起跑了，我没跑出去，因为我看到在我后面那个昔日同修还没到起跑线，我在等着。我把这个梦讲给了那位同修，因为带着急心显示心等，使这位同修非常不高兴地告诉我，你快跑，别等我。接受这次教训后，等我状态再好的时候，就主动地去找那个同修，从日常生活中一点点做。我丈夫经常值班一个星期不回家，我们就吃住在一起。这位同修离异，孩子上大学。讲720前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弘法的美好日子，讲720后各自曾遭受的迫害及正实法中的事。状态好时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一次次，几年过去了，也有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但没有放弃，尽量努力多学法，调整自己。近段时间，这位同修修炼上比较主动了，帮朋友做三退，还高兴地讲给我们师尊显现出的让他精进看到的字和从天目中看到的金光，感受到发正念时的强大能量，并讲向内找的提高。我们又联系离他家近的同修一起学法，他有时还和同修一起做资料，他的妹妹母亲也先后重新走入了修炼。在几年中做这件事是不容易的，遇到很多干扰，同时在这过程中显示心、急心、怕苦心、争斗心、色欲心等许多的执着在往下修，更感到师尊为弟子所做的一切，师尊所付出的和承受的一切，师尊一等再等，不愿落下一个真修弟子，要救度一切能救度的众生。同时我也在努力地拉住另一位昔日同修，现在在磨难中，利用一切能交流的机会，从日常生活，从学法练功到讲真相劝三退，互融切磋。这位同修也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也在努力地要修下去。在于这些在各种磨难中的同修拉手时，自己也有些体悟，不能急，不能看不起，要真心地为他们好。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修得好，只是他们在这一磨难中，当他们走出这个磨难，会修得更好，更精进。同修处于磨难时，需要的是互相关心呵护，不能背后去讲他们的不足，那样我去帮助他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觉得我真心为他们好，因为我对他发出的那不好的物质，他们在另外空间接收到了。我觉得只有正念加持同修，帮助同修清除那些不好的因素，而且你能看到同修的不足，一定有自己要去的东西，即使当时悟不到，如果你无条件向内找的话，过后也一定能悟到找到，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就有过许多次，师尊在法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最近几天丈夫值班，我去婆婆家，婆婆720前修炼，一身病全没了，720后由于外部压力，特别是看到我多次被抓被关被抄家，经济又受到损失，婆婆放弃了修炼。十几年了，我没意识到是自己修得不好影响了婆婆，不向内找，只看到婆婆的不足，总是以指导式的让婆婆重新修炼，效果甚微，对婆婆没信心，自己也不是那么尽力了。现在想起来，连常人中的尊老爱幼的道德品质都没有做到，真是惭愧呀。自己在非法劳教时，婆婆不分冬夏坐公交车照顾上学的孙女。前段时间我去总公司门口稳定办发正念，回来去婆婆家，得知婆婆心脏病打了十多天点滴，心里很难受，看着婆婆照顾了自己，又要照顾离异做了两次大手术，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女儿，很是可怜。回到家，我开始联系离婆婆家近的同修， 没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当听交流同修讲的如何同病中昔日同修学法时，触动了自己，看到自己的自私、懒惰、依赖、无责任等许多不好的心，决定自己坐车先与婆婆学法，再找学法小组，得到了学法小组同修的大力支持，告诉我要坚持。婆婆学法前一个大字不识，学法后能通读转法轮，还能背论语，放下十几年，70多岁了，一天只能领他读10页，一个一个字读，让老人手指字，一个字一个字跟。婆婆时常说一些没信心的话，我就鼓励婆婆能行。第四天与同修交流，同修鼓励我不要放弃，又增加了我的信心。第五天婆婆跟得快一些了，我们又拿出了交工光盘，一起重温师尊交工。这次去婆婆家学法，也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一个是重病的小姑子走入了某某教，觉得自己如果早日认识到与婆婆一起学法，让婆婆早日重新走入修炼，用真正的善来护理病中的小姑子，而不是用指责教训她，会感动人家的，就不可能被她的同学拉入某某教。还有一件事是，第二天婆婆家来的我约的那位离婆婆家近一些的同修，她耐心地与婆婆讲，不急不躁，以自身自家的亲人修炼体悟引导婆婆，对我触动也很大。只是她家走入修炼10几口人的人数这一点，特别是她的小妹妹夫原来也是某某教徒，现在她妹妹走入大法修炼，小妹夫也听师尊讲法了，当时自己更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我在鼓励婆婆的同时，心里也在鼓励自己增强信心，我一定能拉起婆婆的手共同精进，也让身边的有缘人得法。等到第七天，婆婆问我发正念的口诀和时间，在与婆婆重温的同时又增强了我的信心。在与昔日磨难中的同修拉起手共同精进的同时，真是对自己提高很大。同修的这面镜子照到自己许多意识和没意识到的执着，都在一层一层往下修，特别是自己的自傲、爱指导、爱指责、信心不足、不虚心、各种欲望、自私等等，在与同修一次次拉起手的同时，真是互相提高、互相促进呢。感谢师尊的教诲，感谢大法的指导，感谢同修的鼓励与支持，弟子一定要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明慧贺卡贺信编辑小组大法弟子谈制作贺卡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每逢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父华诞、中秋佳节、中国新年等，全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发来贺卡贺信，通过明慧网恭贺师尊节日快乐，并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今年的5月13日前后，明慧网收到了逾万条贺信、贺卡，以及相当数量的书画作品等。经贺卡贺信编辑小组的筛选，一部分贺卡、书画等作品未能刊登，现将看到的问题和同修交流，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贺卡贺信以及书画作品的内容和设计应体现弟子对师对法的尊敬，一些贺卡上直接用了师父的法相，我们觉得不妥。想想看，把师父的法相作为贺卡再敬给师父，那常理也说不通啊。再说，把法相随意编辑植入贺卡中，是不是不够敬师呢？有的书画篆刻、手工艺品的题诗用的是师父的诗词，但却没有指明诗词的来源，也没有师父的名字。那么如果作品流传到常人社会，人们就不知道诗词的作者，这是否是道法呢？其实贺卡手工艺品和书画的内容是要表现弟子对师父的尊敬和感恩，那么题诗最好是用弟子自己的作品。师父的诗词，师父的诗词是讲给弟子们的法理，作为弟子来说，多从敬师敬法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会明白什么能用，什么不能随意用了。也有一些贺卡因为整个画面色调灰暗，或贺词与贺卡的颜色搭配突兀而未能刊登。贺卡的画面应该是纯净、光明、 美好和喜庆的，所以请尽量慎用黑色和白色。另外，在一副色彩绚丽的贺卡上，用大大的黑字来书写贺词，就很不协调。贺词在贺卡上的位置也要适当，尽量和画面统一。字体的选用要大方得体。设计贺卡时，还要考虑我们的读者有三类人：同修、常人和邪恶。那么贺卡的设计也要考虑能让常人看得懂，同时不会被邪恶拿去歪曲利用。总而言之，带着尽师尽法和心怀众生的心，我们就会设计出更美好的贺卡。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当地真相传单应有当地特色。很高兴看到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日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精美。明慧网上目前所刊登的真相资料分为普世性的资料，如期刊、真相、明版、天地苍生、明慧周报，还有针对特殊人群的期刊、希望、晨曦等。当然还有数目众多的地区性的真相资料，其中包括明慧周报地方版和地区真相传单。这里主要想跟大家交流有关当地真相资料的编辑制作。一、体现当地特色。我们发现有些地区的传单大多文章来自明慧周报，当地消息寥寥无几，有的长达4页，讲的都是一些普世性的真相，没有针对性，只有脱离了制作当地传单的初衷。明慧周报风格大气，内容全面，每期都有海外大法红传的最新信息，各界对大法的支持，中国大陆突出的迫害案例报道，反映修炼人心声的故事，以及神传文化和天人之间。相对明慧周报大报的风格，当地传单则应该贴近当地民众，讲述发生在读者身边的故事，风格上类似地区小报，内容可包括揭露当地恶警、恶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澄清当地民众对法轮功的一些误解和疑惑，反映当地民众对大法的支持，讲述当地学员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经历，以及当地善恶有报的故事等等。当地传单需小中见大，以一个区域发生的事、关心的事，反映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事实。如果确实当地消息较少，或者编辑能力有限，建议编辑明慧周报地方版，只需适当替换3页的部分内容即可，一样达到讲真相和救人的效果。总之，当地传单的定位要清楚。二、让人明白什么是法轮功。一张传单一定要让世人对什么是法轮功有个基本了解，而有的传单读完之后仍然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比如近期有一份传单刊登了海外大法弟子的游行报道，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还有数个迫害案例，而没有任何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我们在揭露当地迫害的同时，要结合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等故事，这样可以帮助读者得出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邪党迫害违背道德良知的结论， 建议制作完传单后，编者自己试着从读者角度读一读。如果是一个还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看这个传单，他会不会明白法轮功是什么，会不会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建议站在常人的角度来编辑传单，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角度。任何传单最好是站在一个还不明白真相的人的角度来选择内容，因为即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讲真相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有常人可能第一次读法轮功真相传单。三、迫害文章不宜过长。有的传单刊登长篇迫害案例，甚至占据整整一页的篇幅。现代社会节奏快，人缺乏耐心，只有需要我们做些整理提炼。有的流水账的内容要删减，有的细节反而要突出，再加上小标题、插图等，增加可读性。也不要把一篇文章分两次登，这样会造成读者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因为读者不一定能每期看到我们的传单。部分地区陆续出版了曝光当地劳教所或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系列传单，这样的传单内容较单一，刊名也较严肃，主要应该是针对与该邪恶场所有一定关系的个人和居住在周围的百姓等，所以不宜频繁的出版。我们的精力与资源有限，应该在制作适合大部分民众阅读的真相资料上，而且要不断提高质量，使之更加精美、专业、有感染力。四、当地传单应该避免雷同。各地协调人和资料编辑应该查看明慧网上当地资料的出版情况，有的地区出两份资料，内容雷同，这就很不必要。今天偶然看到黑龙江的真相资料，就有很大问题。黑龙江真相第59期，5月9日在明慧出版，与明慧周报黑�龙江版175期，5月11日在明慧出版，内容完全一样，只是比周报少两页而已。今天出版的黑龙江真相第60期的内容又是基本上来自明慧周报，只是迫害案例换了。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真相是完全没有必要出的。由于明慧编辑同修工作量大，不一定能一份一份的去查，各地编辑资料的同修若能主动关注当地资料的出版情况，就能避免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以上交流仅做抛砖引玉，让我们的真相资料做得更好，让更多有缘人了解真相，从而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给知识分子讲真相的经验。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弟子，因从事科技工作，接触的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根据他们的特点，我觉得和他们讲真相不能急于求成，要用事实一点一点地打开他们的心结，注重实效。因为他们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最深，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根深蒂固，只相信邪党片面宣传的部分西方正式科学那一套，对气功、修炼、神佛一概不信，视为迷信，认为修炼人无知，加之多年邪党各种政治运动的迫害，怕心很重，不敢接受真相材料，放在门前的都不敢拿回家，怕别人说他看真相。根据这种情况，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到家里去讲，事先收集大量真相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分成专题，根据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和他们进行交流，打开他们的心结，从天门自焚谎言为切入点。我首先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人能去病健身，做好人，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大法的师父在讲法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不能杀生，转法轮。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更是犯罪，所以练法轮功的人不可能去自焚。然后和他们共同分析天安门自焚伪案、伪火自焚的整个过程，发现疑点重重，漏洞百出，让他们认识到自焚事件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利用这个可怕的事件绑架民意，迫害法轮功， 是自编自导的一场假戏，这样使他们了解自焚真相，解除了他们对大法的迷惑和误解。从才华源于崇高的信仰，对神的信仰为切入点。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麦克斯韦、音乐家巴赫、莫扎特等都是信神的，并留下了许多名言。牛顿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 10%， 80% 以上的都是神学著作。他临终之前还谦虚地说，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而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和贝壳的小孩，真理浩瀚如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尽窥。著名音乐家巴赫也曾说过，我的音乐源自于信仰，我深信我的才华是神的恩典，我作曲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表现我自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从最初的研究火箭到后来转向人体科学研究，他曾说，人体科学研究是尖端的尖端的科学，还不算，是尖端的尖端的平方。他明确指出，气功是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传出，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着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以全新的内容、深奥的哲理、神奇的功效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其中云集了许多社会精英和科学天才，是上亿人的修炼实践。在这些人当中，由于信仰了法轮功，修炼了法轮功，各种疑难杂症病好了，道德回升了，身体健康了，老人返老还童，小孩开智开慧，这都是由于信仰了法轮功，神佛的赐给。由此可见，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崇高的信仰，对伟大神的信仰。再次用自身证实大法为切入点。我们单位很多人都知道我身体不好，曾做过大手术，听说是练气功练好了。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我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如何由丈夫背着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师尊亲自给我净化身体，没用几分钟，一堂课下来，我就可以自己走出礼堂回到家中，使他们真实地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和师尊的慈悲。通过这样的交流，使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法轮功，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修炼人是不参与政治的，讲真相是为了他们好。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心救人，师父就给开智慧。以下是我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的几个经历，总结这些讲真相经过，我体会到，只要弟子有救人的这个心，师父不但把有缘人引到你身边来，而且还要给你打开智慧。讲真相的过程，真是自己提高的过程。真相信的作用，以前给林院的一位邻居讲过大法真相，他不同意三退，还说这是影响了他孩子的前程。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怎么才能让他明白真相。有一天我想，为什么不给他写信，于是我给他写真相信。第一次写完后，有同修说不一定能接到，我想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事隔两天，我见到他，他一脸的不高兴，叫他也不理，再叫他时就勉强地哼了一声。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及时向内找，心想大概是写得太简单了，就又写了一封真相信，让去外地的同修给他寄去。过了几天，他稍好一点，正赶上过年，我就去邮局买了彩信封，把神韵光盘给他寄去。又过几天，见到了这位临院的人，他一改以前的常态，高兴地说， 我接到法轮功的信和光盘，演得太好了，我知道他是说神韵。我说我也接到了，因为我为了看能否寄到，也给自己写了一封信，是叫人快点三退保命的事，我早就退了，你要想退我可以帮助你。他爽快地同意，并要给他全家都三退。我答应了，因为我经常碰到他家的人，现已给他家人退了三个，还有一个没碰上，遇到后我会给他讲的。这次对我的鼓励很大，后来我用同样的办法又寄了不少真相信，都反馈回来了。这有同修鼓励，互相圆融，也有同修给我好多写真相信的参考内容，在此我表示感谢他们的付出。救人不能敷衍，今年正月十五，我和往常一样去了一个信佛教的邻居家，进门后谈了几句，他就说，听说你们法轮功的人到处去劝人家退党，你们咋不修自己，到处去说这些有什么用，人家都退党了你就修成了。我在心里发着正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黑手烂鬼，让他不能得救的一切因素解体，清除三界内一切干扰正法的乱神，请师父加持，然后心平静地说，你修行这么多年修到什么程度我不想知道，但是共产党是什么货色我得与你说说，撒旦的信徒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是与魔签了约的信徒，在国外的人都知道，唯有中国人被恶党谎言蒙骗。中共文革时不但把全国的佛像砸坏，还逼庙里的和尚还俗娶妻，不服从者就杀头，多少和尚死于非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不让人信神，讲的是无神论，今天佛教想在中国生存，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说说佛大还是他大？你说你信的佛是佛吗？中共不让人信佛，却要领导佛教，你说是不是太值得思考了？那不就是佛教从此被他所代替又是什么？说到这儿，我还告诉你，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任何人也动不了的。再看现在佛教在建造佛像的时候，在佛像的下边刻上出钱人的名字，钱出的多的就在佛像的下边的最前头刻上他的名字。中共的许多贪官都是很有钱的，出的也多，大多被刻在第一或第二个，那人去参拜是拜佛还是拜贪官？今天中共他不对付佛教了，而是对着修真善忍的好人。你不要看到大法弟子也被他迫害，法轮功是当今出现灾难时救人命的，他的传出同样要改变人对神的迫害，人迫害神的事以后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党是个幽灵，幽灵不就是鬼魂吗？人给他举着手宣誓时把命交给他，那不是把命交给了魔鬼又是什么？那不就是一个卖身契约吗？让退出他还不对吗？这时他拍着手说，哎呀，我明白了，我就是说为什么法轮功的人要叫人退党呢？是要从他的根上去解决这问题。他的根早就烂了，八九事件死了那么多大学生，你们也得注意安全。这一次与他交谈，我悟到了救人千万不能敷衍，这个人在我这一片地区是有一定影响的人，而且这样的居士也还不少。这些居士认为念经念了十几年了，觉得自己修行修得好，到处去说教很难改变，那我们遇到一定要尽量讲明白，不能强与他辩论，得理智智慧地去讲。碰上就是有缘人。三月二十日那天，我去参加亲戚的婚礼，早早就出发了，去得早多救人呀。骑车到桥中间时，发现一女子正激动地把车子扔在靠桥的路边，看到她的这举动，我急刹车对这女子说，需要帮忙吗？她扭过脸来说，不需要，谢谢。直觉告诉我她激动的情绪会有危险，走还是不走？婚礼那边去晚咋办？正念告诉我，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我稳下心和他交谈起来， 妹子，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不如意。人常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和我讲一讲？千万别干这种傻事儿。这时他转过身来，泪流满面，开始讲述着他的遭遇。他退休不久，丈夫没有了工作，找钱少的活干他不愿意，钱多的活又找不下。儿子刚大学毕业，欠款还没有还上，又面临着找工作成家。丈夫在家是什么也不干，整天就是打麻将，把朋友借他的2万元都私自花了，还不让说，整天闹架，这日子可咋过呢？我对他说，那你也不能这样做，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你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该是多么的痛苦，这个痛苦难道不是你造成的？现在有多少人家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能完全的去怨你丈夫，当然他有他的不对的地方，对家庭不能那样不负责任，可他能不知道把家搞好他也风光吗？这些事在当今社会为什么不断的发生？人常说冰松松一个，酱松松一窝。你看现在社会上有多少游手好闲的人，麻将馆满街都是，这个国家是没人能救得了了，还讲什么共产主义？现在中国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一切灾祸都是这个邪党造成的，是好人他容不下。你看法轮功的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他都容不下，抓住后有的打死，有的判刑，有的被活摘器官高价出售给外国人，还讲稳定压倒一切，他执政这么多年怎么不稳呢？不稳定的因素就是中共，多年的运动都是他挑起来的。今天说到这儿，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人类已到了危险的边缘，危险并不可怕，关键是不知道如何自救才是最可怕的。今天见面也是缘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吉言。你也看到了，在这儿没人理你，只有修大法的人才告诉你真相，那是为真正从生命的本质救你。你要想真得救，就把你入过的党团队赶快退出去，就有救了，这才是从生命的根本救人。这时他也缓和下来，告诉我他只加入过少先队，早就不是了。我说，不是你说的那样，当你对着血气宣誓把命交给他的时候，或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你已经被印上了兽的印记。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今天神佛救人来了，你不把兽迹抹去怎么救你？这时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他转怒为喜，高兴地答应了。这时我才想到他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我推着车子走，他边走边说，我看过法轮功的传单，真的有那么多人退了吗？我说，还不止这些人呢，还有自己想退找不到地方的，如果邪党没有迫害随便让退，我看全中国的人都得退出去，可他不敢那样，那样他就完了，你说是吧？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他指日可待。他又提到了他丈夫，说其实我家儿子已经24岁了，我一句话我家儿子就把他爸打坏了，家里没人理他，本来要分手了。一听这话，我马上想起师父讲的，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转法轮，我想大法弟子就是要正一切不正的，于是我慢下来跟他交谈。我说，你千万不要那样教他，那样会毁了他的。他说，为什么？我说，百善孝为先，不孝不成仙，你丈夫不对，他该怎么样的结果自有安排，再说也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也许他比你还急呢，他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暂时没有那个机会。你让儿子这么做，不但违背人伦道德，而且人们会对他说什么你知道吗？即使是找对象，人家一听说他还打自己的父亲， 谁家的姑娘都不愿嫁这样一个不孝道的人，你说是吧？他听后说，我明白了，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这样说。他欣然接受，一定要我去他干活的饭店里坐一坐。我说真的没时间了，还得赶路呢，有缘还会再见的。他高兴地和我分手。一次在公交车上，后面的一年轻女子正好向我问路，旁边还坐着一个化了妆的小女孩。我告诉她下车的路线后，心想这可是个有缘人，得给她讲真相，把她救了。我就说，这是你孩子吗？她说是弟弟家的孩子，他爸去外地了，让他帮着送去参加歌曲比赛。我一听那是邪党那一套，就和他说，现在共产党看自己已经不行了，就利用人的利益之心大唱红歌，维持他的独裁政权。其实中共本来就不是中国的党，他是苏维埃的党，在他见证后搞过多次运动，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在89年六四事件中杀害了那么多大学生，今天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的好人酷刑折磨，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下一步比日本更大的灾难轮到他那是肯定的。我告诉你，只有退出他才有救，只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有救。人们都说2012年有大灾难，真有的话，那就是对五恶毒师的恶人的大清洗。我劝你还是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他笑着点头表示同意。下车时我再一次提醒他一定要记住那九个字，他微笑着看我下了车。给老师讲真相的经历。前天我在公交车上，旁边坐着一位女的，我问，上街买这么多好东西？嗯，接着我说，现在钱也不顶事儿，东西都涨价。还没说完，她说，我们还可以吧。我说，你干什么工作？她说，是老师，工资还可以。谈话间看到了她有一种得意的表情，于是我就说，老师真是个好工作，但不都那么好干，尤其在当今的中国，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师是教六年级的。这时他告诉我说，他是教初一的老师，他所带的课是品德与教育，课程里讲的内容就有污蔑法轮功东西，而这位老师的妈妈以前也是老师，而且老早就练法轮功，身体可好了，这位老师也知道法轮功好，是叫人做好人的，所以他心里非常反感中共的这些做法。拿他妈妈的话讲，文革前老师一个劲儿地告诉学生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文革期间学生就听党的话，停课闹革命，揪斗校长，鞭打老师，还有开水烫，给老师剃阴阳头等等。今天中共又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谁破坏谁都会遭报应的。人类的大劫难这么多，也只有法轮大法可救人。如果真的大劫难到来时，这些孩子该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了自己最信任的学校老师不仅欺骗了自己，而且还搭上了性命的时候，那种无底的恨是无以言表的。所以这位老师调离岗位，他看看我表示赞同。我又说，做老师难，做好老师更难，你付出的再多也得留命，只有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从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会在劫难中有生还的机会。你听我一句话，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他肯定地表示同意。讲到这儿，我真心地谢谢明慧编辑的同修，谢谢那些一直不断写给明慧切磋文章的同修，感谢那些一直默默无闻做资料的同修和所有发资料的同修给带来的方便。是不断写给明慧切磋文章的同修，感谢那些一直默默无闻做资料的同修和所有发资料的同修给带来的方便。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